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进行了2022年的首次导弹试射。OPEC 和盟友决定2月份继续增加石油产量。新疆炼狱，土耳其律师团状告习近平等中国官员。人权团体呼吁 NBC 不要转播东澳，抗议中国侵犯人权。Omicron 病例激增，拜登促美国人关注，但是就不要恐慌。成百上千的驾驶者在美国首都附近高速公路被困在大雪之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和日本5号报告说，北韩显然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就在前几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来到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还曾经将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困难而不是军事发展方面。南韩联合参谋部星期三在一项声明中说，北韩当地时间星期三清晨向东北部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至少一枚抛射体。日本海上保安厅说，今次发射可能涉及一枚弹道导弹，目前还未有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发射了几多枚导弹、导弹射程几远以及导弹潜落的位置。今次是去年10月19号以来北韩的首次武器试验，当时北韩试射了一枚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金正恩和时任总统川普的谈判破裂之后，北韩由2019年年中起就经常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盟友星期二表示，2月份将会继续保持石油增产，坚持既定计划每日增产40万桶石油，因为他们预计即使中共病毒变种 Omicron 迅速传播，但是不会对全球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从去年8月以来，由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领导的 OPEC 每个月都是以每日40万桶的标准增加产量。据分析师表示，车辆流量和航空活动表明，即使 Omicron 占据了头条新闻，并且引发公众对医院承受能力的担心，但是最终可能不会大幅减少对燃料的需求。美国敦促 OPEC 生产更多原油，帮助全球经济由疫情中复苏，并且在油价接近每桶80美元的时候为它降温。不过据路透社星期日看到的一份技术报告，OPEC 坚持2月份石油增产的计划，因为该集团预计 Omicron 对全球能源需求产生的影响是温和而且短暂。土耳其一个东特厥斯坦案律师团队星期二就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罪行向伊斯坦堡检察长办公室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112名官员提出刑事诉讼，诉状详述21世纪最令人震惊的犯罪中心情况。东特厥斯坦案律师团队星期二在伊斯坦堡司法宫前的广场召开记者会，声明指出，根据包括9位土耳其公民在内的16名委托人请求，为116名受害者向伊斯坦堡检察长办公室提出刑事诉讼。律师团律师森梅兹指出，116名受害者包括儿童，有些仍然被关押在集中营或者被迫失踪，有些就已经在集中营里面丧生。律师团指出，根据联合国和一些官方资料，超过300万的穆斯林维吾尔特厥人被关押在东特厥斯坦的集中营里面，没有犯法依然被强制关押。本案原告之一的美迪娜纳兹米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数以千计无法同家乡取得联络的女土耳其维吾尔人之一。她的妹妹毛丽坦伊拉吾东2017年因为曾经在土耳其翻学被运入集中营。律师团表示，伊斯坦堡检察长办公室对诉状进行检查之后，将会提请司法部定夺是不是针对本案启动调查。距离北京冬奥只是剩得一个月时间，但是由于中国侵害人权，已经有多个国家采取外交抵制。星期二，包括香港、西藏、维吾尔人在内的多个组织前往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位于国会山庄附近的办公室，呼吁 NBC 放弃转播，不要报道涉及种族灭绝的运动赛事。总监许永庭表示，希望透过转交抗议信 能够令 NBC 重新考虑是不是转播北京冬奥。毕竟北京政权是进行紧种族灭绝的政权，即使 NBC 仍然决定转播，也都希望他们能够在过程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许永庭说，抗议信有超过200个人权组织签署，包括国际藏人组织、香港、台湾、维吾尔人以及中国等，都有人权组织参与联署。声援维吾尔人运动执行长阿巴斯就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种族灭绝和现代奴役，利用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他们今次的目的是希望 NBC 放弃转播，不要成为种族灭绝的帮凶。拜登总统星期二敦促大家对该国的中共病毒病例激增情况要关注，但是不要恐慌，因为政府正在舒缓 Omicron 变种所造成的干扰。在同白宫中共病毒疫情对应工作组举行会议之前，拜登希望能够传达他的政府正在加紧解决 Omicron 带来的干扰，又能够令美国人相信目前的病例激增和疫情开始的时候，或者去年冬天疫情严重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地方相似。拜登强调，对于绝大多数完全接种了疫苗的美国人来说，疫苗、加强注射和治疗药物已经令他们减轻了感染 COVID-19 的危险。他补充说，学校应该保持开放，美国政府有进行检测和其他舒缓措施所需要的资金，给学校在病例激增期间继续开放。拜登还宣布，美国正在加倍订购辉瑞公司生产的口服液，该口服液最近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授权，用以防止感染 COVID-19 之后出现严重疾病和死亡的情况。美国政府对该药的订购数量达到2000万剂，其中首批1000万剂将会在6月前交付。包括一名美国参议员在内的成百上千的驾驶者，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弗吉尼亚州的一条州际高速公路上被困在冰点以下的气温，而在之前6部货车拖车在大雪中发生车祸。弗吉尼亚州交通部说，95号州际公路在华盛顿以南大约50公里的路斯格兰镇和邓弗里斯镇之间的双向交通被关闭。由于积雪加深，驾驶者无法移动，迫使很多人在车内过夜。一名被困的驾车者对一间电视台说，他担心会用完汽油。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海恩亦都被困，他星期二一早就在推文张贴了一张他被困在高速公路的相片。他在启程前往华盛顿的19个钟头之后，在推文说，我的办公室正同弗吉尼亚州交通部联络，看看我们能够提供什么帮助。而这段通勤时间通常只要2个钟头。弗吉尼亚州交通部星期二表示，救援小组会开始在2个方向任何一个交叉路口的地方将民众带出。据 paroutage.us 网站说，星期二上午有27万7000个用户依然没有电力供应。
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国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共说仍会更新核武库。美日2+2视频会谈7号登场，共商整体安全局势。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加疫情冲击，斯里兰卡今年恐将破产。美 CDC 更新 COVID-19 隔离指南，提供检测建议。援助小企业，亚当斯下令减少不必要罚款。首次壁下通用，丰田成美国最畅销汽车制造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就在美中等联合国五常今个礼拜联合发表防止核战的声明之后，中共外交部礼拜二随即表示，中方会继续更新核武库，使其更现代化，并呼吁美俄削减核武库数量。礼拜一，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这个是五国首次就核武问题共同发声。法新社礼拜二报道指出，在这五个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增加之际，要令到言行一致并不是容易的事。 报道表示，全球对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关注，特别是中共军方在去年宣布已经开发了一种可以以超音速五倍速度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华盛顿还指出，北京正在扩大它的核武库，到2027年将有多达700枚的弹头，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到1000枚。据日本外务省在东京时间5号表示，日美外交与国防部长今个月7号将举行2+2会谈，讨论安全问题。美日做出上述宣布的前几个钟头，北韩疑似发射一枚弹道飞弹。日本外务省在声明中说，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今个礼拜五7号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视频会谈。双方会针对美日两个盟国所面临的整体安全局势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议题进行讨论。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指出，鉴于中共对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包括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日本正逐渐加强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另一方面，日本传出准备扩大与太平洋岛国交流，透过新设大使馆及军事合作以防范中共扩张。在中共病毒疫情席卷全球底下，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中共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经济学家担忧国库已经是入不敷出。如果通货膨胀继续加剧，斯里兰卡今年可能彻底破产。目前斯里兰卡外汇存底创近10年的新低。截至1月，外汇储备将达到-4.37亿美金。2月到10月期间，偿还的外债总额亦将达到48亿美金。经济学家席尔瓦认为这个国家将会完全破产。但是该国政府采取印钞方式偿还国内贷款和外国债券问题，更加刺激通货膨胀。去年年底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11.1% 的通胀率。很多人生活陷入困难。斯里兰卡总统哥塔巴雅拉贾帕克萨虽然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采取措施仍然无法缓解当前的经济困境。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二更新了它的 COVID-19 隔离期指南，说如果有机会进行病毒测试，而且想要接受测试，最好的方法是在他们的5日隔离期结束的时候进行快速测试。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CDC 面临着来自外部医学专家的压力，要求在新的被缩短的隔离期指南中增加关于病毒测试方面的建议。在更新后的指南当中，并没有建议对正在进行隔离的患者进行测试，但是提供了指导，告诉这些人知在进行病毒测试后应该怎样应对测试结果。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就建议隔离病人继续进行隔离，直到症状出现后过去10日。如果测试结果是阴性，患者就可以结束他们的隔离状态。但这个指南建议这些结束了隔离的人在隔离10日内仍然要在其他人面前佩戴口罩。纽约市长阿当斯礼拜二签署一份小企业前进的行政命令，检讨现行的商业法规和减少不必要的罚款以及处罚，对首次违规行为仅是给予警告或限期整改。任命新任市长当日在曼哈顿区长李文和市员马泰的陪同下，选在位于华埠 Broadway 452号的珠江百货宣布这项政策。他说，这个是一家亚裔美国企业的代表，一直是社区的基石，我们要将你们带入一条新的河流，一条充满希望和繁荣的河流，我们将成为你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你的敌人。阿当斯说，他签署小企业前进行政命令，旨在确保小企业不会因为轻微的违规行为而遭受不必要的罚款和处罚。阿当斯强调，在当前的疫情期间，我们的小企业经历了很多困难， 他们最后一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必要的罚款。在星期二发布的消息中，日本丰田汽车的销售业绩在2021年已经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汽车制造商，标志着非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首次位居榜首。通用汽车星期二表示，2021年在美国的汽车销量是220万辆，同比下降 12.9%。相比之下，丰田就表示，去年在美国销售了230万辆汽车，与2020年相比增长 10.4%。自从1931年以来，通用一直位居美国最畅销的汽车公司。不过去年半导体芯片的持续短缺导致工厂偶尔停工，并导致汽车库存创下历史新低。外界认为日本丰田能够更加好地管理供应链问题，令到它90年来首次夺得被通用汽车占据的冠军地位。而丰田北美汽车业务高级副总裁杰克霍利斯则淡化了公司取得第一名的结果，表示丰田公司对他们的忠实客户心存感激。他在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没错，我们的销售额确实超过了通用汽车，但是要明确的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亦不认为它是可持续的。